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关注小行星 Bennu 采样返回的 OSIRIS-REx 任务，现在已经开箱了，到底我们看到了什么？现在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了。这当然是最近一个 decade 以来大概最重要的取得小行星表面物质返回地球的一个进展，当然它并不是第一个做到的啊。从首次来说，这个并不是多么的了不起，因为前面还有隼鸟和隼鸟二，他们都已经携带回了物质。但是隼鸟二呢，这最多也不过才5克的物质，而这一次 OSIRIS-REx 拿回了121克物质，所以它的意义当然就非常的大，量在这儿摆着呢，大力出奇迹，我们这样本物质多了，可能能得到更多的线索。 OSIRIS-REx 这个任务啊，你从它的拼写就知道它大概的指向目标是什么。 OSIRIS 前面的 O 指的是起源， SI 是光谱解释，下面的 RI 呢是资源鉴定识别，最后的 S 是 Security 安全，那么 REx 呢是风化层探索，所以你就明白它主要的就是研究到底上面有哪些元素，能不能对于小行星特别是太阳系的起源提供有意义的线索。整个任务当中有很多波折的故事，从发射到回来，前头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些了，这次我们重点就是讲对这个开箱的样本现在初步分析的结果如何。这些东西啊，我们要看什么，大体上来说你得懂门道，就看三样东西。第一呢是看你元素本身的构成，分子结构是怎样的。第二点看你的矿物形态，也就是说你聚集的这些岩石碎屑到底呈现怎样的形态，它构造的过程推测可能是如何，这对我们判定到底这个小行星它本身和它的母体从哪儿来，诞生在哪里，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它最初的形态里边有没有热源辐射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就是看有机分子，这是解释我们生命起源有没有迹象。我前面已经讲过，原先呢我是坚定的反对泛种论的学说的，现在呢我有相当程度的对这样的一个猜测的开放度，就是地球上很多的生物材料很有可能是从外太空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内部别的地方携带而至的。在本月早些时候，德克萨斯的伍德兰兹已经举行的月球和行星科学会议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 Bennu 样本进行初步分析的一些结果。概括来说， Bennu 的时间非常之久，它有可能出现在太阳第一次被点燃之前，其次它的形成应该是处在一个被水完全包围和浸润的世界，它属于这样的一个古早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再有呢，它拥有丰富的地质内核以及有可能产生生命的有机物质，这个已经能够发现迹象了。而取得这些初步的成果呢，现在我们只用了 1% 的样本，剩下还有大量的样本，也许可以对这个初步提出的一些设想假设做进一步的检验。好，我们分别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它的分子它的内部的小颗粒小晶格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所谓的太阳颗粒。我们现在发现啊，至少 Bennu 的样本当中应该有两类太阳前颗粒，就是太阳第一次点燃之前所拥有的固体的小结晶。第一类太阳诞生前的颗粒，这个很正常，我们知道许多恒星啊，它都拥有处在生命周期后部阶段这样的中低质量恒星的化学特征，这样的恒星呢随着生命快到临近结束了，它跟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产生越来越强大的恒星风，这个风呢就把它大部分的外大气层排挤到深空当中，形成气体和尘埃云，这些气体尘埃云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也就是将来为诞生新星的恒星做好准备。那我们的太阳应该也是如此，它正是从这些预备的材料当中逐渐形成的。 Bennu 就含有这样类型的太阳前的颗粒。第二类颗粒呢预示着更为暴力的一个故事，更加能量巨大的一些天体事件，这类颗粒呢似乎对应着超新星爆发，我们在超新星当中发现这样的颗粒，它同样也可以形成恒星，也是材料的一部分。那这种混合呢就证明我们长久以来的一种认定，就太阳系呢它不是单一的来源，它的材料是各种各样天空当中这个热核炉子啊不断的爆炸之后各种形式的死亡积聚的物质残骸产生出来的，这些残骸不仅铸造恒星，也会铸造恒星周围的行星或其他的天体。那么 Bennu 呢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太阳出现后不久，整个太阳系呢就慢慢形成，这其中包括可能的 Bennu 的未知母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母体具体是怎样的啊，有可能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小行星，位置呢或许处在近地轨道上，但是呢也有研究者怀疑啊，它最初是一个含水的小行星，含水的母体形成呢应该是在雪线之外，雪线呢就是一个有热源的星体周围的一个边界啊，它决定不同沸点的物质存在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水在雪线以内的时候它可以是只能是水啊，在雪线以外就可以是冰。 Bennu 的原始母体 到底是离太阳多远，现在呢意见还不一致，我们的分析还比较初步。小行星带是最容易想得到的，火星和木星之间，因为那有大量的小行星嘛，所以你的母体是不是从那儿来的呢？其中呢有一些假设认为不是这样的，不在于小行星带，而是在更远的地方。那要检测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很简单，就是看它的冰冻物是什么。你比如说水冰，水冰是可以存在于太阳附近的，包括小行星带之内。但是如果你的冻结是一氧化碳，那就要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到海王星啊，或者海王星以外才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看它的挥发性物质到底在里边含有多少，以及它们的形式，这样就决定它起源的位置。那它起源的位置又会影响后续我们一系列的分析。比如说现在很有趣的是，有人认为检测到的氨液体已经宣布了这样的挥发性的物质。如果氨是存在的话，那假如它来自氨冰的话， Bennu 的母星母体啊就得到太阳系更靠外的地方才行，那要来到天王星海王星的这个区域才可以。那还有一种情形呢，是来自于有机物。如果是有机物的话，那这个又跟生命的诞生可能相关。以上说的呢就是第一类分析，我们关注里边有哪些分子，它的颗粒形态如何。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地质形成的过程，它形成的大的地质结构、大的斑块、岩石或者是粘稠的状态，预示着怎样的一个化学物理过程。那么现在看到呢， Bennu 一定经过了剧烈的变化，沧海桑田，它不是停滞的。不管它是在哪形成的，是在小行星带，还是在天王星、海王星，还是在甚至更远，因为这个样本现在的形态看起来是充满了粘土和其他矿物质的结合，这是非常典型的拥有强烈动态转变的一个迹象。那具体是怎么过程呢？我们还在推测。比如说你可以在液态水当中饱和，部分的水蒸发留下了盐分。不管具体的过程怎样，但现在可以明确， Bennu 里边的主要成分的确是和水有互动，而且是被水改变之后的物质。这个水啊倒不一定是很热，可能就是温度水，温暖的水，但是它的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啊，所以它有多个热液系统，有可能是由冰融化来驱动的。这个热量从哪儿来呢？最有可能的就是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加热引起的，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个很暖的地质上的内核。那基于这个基本的道理呢， Bennu 的母星一定不小，至少得有十几公里那么大，甚至可能要更大，它才可能有这么样一个内核存在，完成这样的一个驱动的热液系统的过程。其实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当时最开始的样本检测已经发现了里边有磷酸盐。这磷酸盐呢是特别引人注意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土卫二上就发现了磷酸盐。土卫二表面上看的是一个冰封的固体，但其实呢它冰冷的外壳下面是一个温暖的液态海洋，那里边推测就是有磷化合物，这是生命必须的成分，要我们这个 DNA 它就是磷骨架嘛。 Bennu 样本里边有磷酸盐，这或许可以推测这颗小行星过去也是一个拥有海洋的古代世界的一个小碎片。好，再来还有一个观察很重要，就是在 Bennu 上看到了一种岩石，像那个菜花一样扁平的，被压扁的，有点破碎的，这样的一个沉积性的物体。这种形态的岩石，这种形态的复合结构啊，一般就是在类似于地球啊，我们的大陆的最边缘跟大海海洋接壤的地方，深海盆地发现的容易进行俯冲沉积的区域。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也可以表明 Bennu 的前身是一个具有类似地球这样的啊，地壳能够移动，能够滚动，能够循环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很初步的一个观察，岩石的结理啊也很混乱，还不能够完全的精准的解释啊。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地质活动非常剧烈的事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泥球，这里边有充分的一个搅动，这样的一个泥球落到了小行星带当中，然后呢或许是被木星的引力拉了一下，拉出了更远的轨道。那么一个可能的假设就是，大约在30亿年之后， Bennu 的最初的母星就被一场碰撞给摧毁了，释放出 Bennu 的碎片啊，这个碎片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小行星的这个 Bennu 的样子，最终落到离地球很近的距离。这种不断向内逐次跃进的过程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可能的太阳系小行星的旅程，而且呢它在这个旅程当中把水，可能也包括生命起源前的一些有机物的前体带到了我们的岩石星球上。那这呢又对应着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上的水是从哪来的。原先呢最容易的解释那就是彗星，和彗星上面有大量的水冰，但是呢彗星上的化学指纹，也就是它的特征，跟地球海洋中的水的化学指纹还是很不一样。既然如此，人们又转向是不是有一些小行星可以把水带到地球上。那 Bennu 的这种可能的一个推测解释就和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吻合的，但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地球的海洋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从宇宙深处来的，可能它地球诞生之初它里边就含有内部被囚禁在内部的大量的水，海洋是自身就带着的，形成时候就有的，通过古代的火山活动再逃逸到地表上，这也有可能。 那么这是需要更多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递质过程。好，第三点的看点就是有机分子、有机化合物。这里边大家肯定会知道你要不要看氨基酸呢，你是不是要看核苷酸呢？我们这次都看到了，氨基酸有没有问题，核苷酸也有，我们看到了尿嘧啶，看到了胸腺嘧啶，都看到了。但是这些呢，我们以前在别的天体上也看到过，所以它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者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新发现。很多研究这种太空生命起源有可能的化学过程或生命过程这样的学者就说，我们并不是很关心氨基酸，因为氨基酸呢简单，它都能够出现在太空的各个角落当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在一个样本群落当中能找到的最复杂的分子是什么，你就把那个给我找出来就行了。你不用非得跟地球上的生物啊，它有氨基酸你就去找氨基酸，它有核苷酸你就找核苷酸，不用。因为这个生命可能形成的路径有多条，也许我们现在的理解还不够完整，你就把最复杂结构的分子找到就行。因为有一条可以明确，自然界的化学过程啊，无生命的过程，它形成的分子复杂度一定有上限。有一些极为复杂的分子，它一定是得有生命参与才可以出现的，比如说维生素的 B12， 如果没有生命的话，这个分子是不会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想找到生命起源的线索，就找最复杂的分子。现在我们手里有这么多从 Bennu 带来的样本，那咱们就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以前从未见过的极为复杂的分子，即便是它还没有达到生命与非生命过程的那个分子复杂度的界限，那也使我们对未来的探索充满了信心。